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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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来翻开第五页。第五页我们在谈之前呢、我们稍微补充一下，我们在讲这个清戒第三的时候，有提到有违犯说正法者，或为将护说法者心。那这个，就是说，如果有德之人来，起掌，有德之人来，我们要不要去迎接？那这个时候有违犯正法者啊，那当然这个违犯是外来的这个因素违犯呢，还是我们这个去迎接的动作有违犯啊？他们并没有直接说明，但我想这个最主要是说，当在说正法者啊。说正法者，假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动作上啊，对这个说正法者的心有所动摇啊，或是不管来者的因素，或是我们这个去引起的这个因素啊，我们都必须要如果因为这样因缘啊，为护说法者心啊，我们应该要我们不去做，并不违犯。那这个为什么要来提呢？因为说法者的因素啊，说法者要守护这个说法者啊，这个说法者的心当然有很多，他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，其实有很多因素啊。就像我们之前也提过，有时候说法，有人如果当然这个状况不是一定的啊，那可是有时候要是听法者本身并不是很恭敬，或是听法者以法不相应，其实它会造成说法者的心会因此起分别。那这个起分别啊，这个我曾经也跟一些法师在谈，这些法师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情。他说我们并不是认为说我们一定要说啊，我们也是因为应缘而说，可是在某些场合里面啊，有时候会让说法者心有所动摇，是因为怎么样？听法者一副心不在焉，或是对他所说的道理不相应啊。像我们现在这样说法就不会有问题，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有一定的见合啊。可是有时候在某些场合啊，有时候是在某些学院听课的人根性不大一样，不过他课是被安排下来的，他只好来听啊。那自然来听的话，他变成就是他有的人这个心就算他不能接受，有容易产生一种轻慢相。那这个轻慢相对某些说法者他会有一种动摇，而他一旦动摇，他可能会所谓动摇是怎么样？他是会挂碍说他们讲到哪些法让听法者心不安，所以会多所顾虑，顾虑说怎么说让他欢喜能摄受，所以变成说法没办法执行，说法没办法执行。那这个说法没办法执行，这个影响绝对，这影响可能就是也影。有时候要是说法很善巧的人他可能经验也很老道，他不受影响。可是要是碰到有些人，他还不具足那么多善巧，他只要听法者就像有时候好像在跟一道墙在说法， 你有时候会碰到这种现象，他们好像入定了一样，你说话眉毛也不会动，眼睛也不会动，什么都不会动，有时候有人人家在说话，他好像在那里打坐，这是极不该的，这极不该的，你应该两眼正视啊，啊，或是说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的态度总是要很清楚，是你在摄受这个法，熟耳，你就算不直接看，因为有时候是侧面，可是你也感觉你不是在修定，你在修慧，你在专精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说法者就会，他就会挂碍，就说到底怎么说他才能接受，因为你没有反应。所以在这种没反应的时候，说话者有的人呢、我曾经碰到有些人讲说，就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全然没反应，就在跟一道墙讲话这样。哎，他就觉得好像，就失去了这个说法的信心了。啊，那有的人就这样就很惊慌的就讲完了，那老一经验就不会管他。老经验就是说，这个其实有时候说法，有时候经验要少，而且你自己要发心很懂。有时候我们很在乎听法者的感应，这其实也不应该的，因为有些情况已经超乎你能掌控了。这时候你必须要马上提起正念，啊，怎么正念？你就依你该说的，不常取这个听法者。不残取听话者，就是该说就说，好，该说就说，就是你说，因为你到底他需不需要，你无法真的有他心通知道，可是这时候你内心会起一个类似观察，是吧？观想他，好像心里有个数，就是说他大概需要这个，不管他现在的心情是如何，但我就我对他的观察，好像假施设一个他出来。一个你认为他应该听这种法的时候，你就虔诚的就你所观察的好好的说啊，这时候你不被这种境所影响的时候，你虔诚说，其实反而那个法的味道就出来了，你有挂碍说就颠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法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啊，也是在修行啊，也要修行。如果你对于说法必须要有所回应，你的回应也不过是在审查你该说什么话，但你不以这个为当得失的，你不能把这个说法听法者的反应如何当作得失的。好，这是岔开来顺便跟大家提这个。好，那反过来呢，我们说法是当如此，那我们听法是不是该如此？当有人为你说法，你知道说法者他会因你而影响，那你听法者就必须要守护怎么样？说法者，你要让他，你不要想说，那他功夫太差了，一定是后话也不行，这不一定啊。有的人他因为向来就是很用功修行，他很少应对。他属于应对外面的事情，他是很不熟的，可是并不表示他对法的观察很差。像有些人呢，一上台皮皮抓皮皮抓，吓得要死，可是他真的是很懂的，只是他没有那种经验啊，他自己内观很清楚，可是在应对外面他不一定每个都很熟。哎，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有些动作有哪些事，我们要守护这一份这个说法者的心。还有即便他听的法，他说的法你很熟，你为了要除非有其他因缘，后头有讲啊，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每个界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观念，那这样我们俩一起来谈，有时候关联着谈你会比较熟。即便有些法你听过，即便有些法并不是很究竟，但对他来讲这时候是有帮助，你应该欢喜听，对吧？成就他说法，有机会引导他啊，而不是直接好像当老师在引导他。因为在成就一个人 哦，一个初学者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演讲在说话，他怎么可能圆满？可是你就是愿意让他说，你不要轻易的太在乎对跟错，你知道？这有时候我们要拿捏，像我过去有时候也会，我们讲有时候心太急，因为我们很在乎对错，所以当一个人在表达他的看法的时候，我们会忽略的第一个照顾他的学习机会，而只在乎对错，这不行。你在乎对错，对错的道理，你就算你现在对也未必对哦。你佛陀来讲，现在打你两巴掌，那是对，你也错。当然，不开玩笑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我们其实菩萨在做事情啊，不是那么单面的一个价值标准在衡量该做不该做，很有很多道理的。所以他宁愿他愿意设说，让他这个说法者成就这一份说法功德。那如果他说法对你有益，啊，对更能成就更诸多功德，你更应该守护这一点，啊，所以说不动摇，啊，就未遇将故说法者心呐，啊，说法者心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在护这个说法者心，其实也有很多要成就彼此的意义在，啊，成就彼此的意义，所以。为了要护说法者心，我们就算有长者来啊，来啊，也不会轻易啊去迎接。为什么？怕动摇他的心。啊，这顺便补充一下。那我们看这个，我们昨天清四也讲完了，我们要讲清五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。他持种种声色可染莫尼珍珠琉璃等宝，及持种种众多上妙财力工具，殷勤奉施，由嫌恨心或慧恼心，委屈不受，市民有伴。好，市民有伴，有所违越，自然违患。啊，舍有情故。哎，接受别人的东西，不接受还在舍有情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跟前面的有些地方有些戒讲的简略啊，有些地方就透露这个消息。最主要你看，和我们前面不是在讲说他来延请或住往居家或往于市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不去的话，你会违约。那这个地方他多了一句话，什么？舍有情故。前面的道理你可以就用这个道理来看情思一样，舍有情故，这是菩萨戒。所以菩萨戒的精神，这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啊在提醒，就是说这是菩萨戒，不是一般世间的生活规范。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不能舍有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声色应该叫金子，就像声色可染，就像白银，啊啊，这个金子啦、啊、银啦、啊、摩尼啦、啊、摩尼啦、啊、摩尼珠哈、啊，珍珠啦、啊、琉璃等宝，乃是种种众多上妙财力工具啊，啊，嗯，那现在当然，现在一般人家，嗯，这种菩萨还，老实讲还算不错嘞。他由嫌恨心、慧恼心是委屈不受，像现在是嫌恨心、慧恼心跟他多拿一点，对，现在再怎么恨，人家拿这么多好东西来，因为贪爱故啊，恨都不恨的，对吧？那么好的东西，我哪跟自己作怪的，做对的，是不是？以现在拿这种菩萨，我们都今天从这个世间的标准来讲啊。因为这还蛮有格调的嘞，他讨厌你，他就不接受你的。现在不是他讨厌你，该送给你的照收，呵呵，收完了又继续讨厌，这个才可恶。不过为什么这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，为什么还了不收的是违反菩萨戒？因为你用烦恼心接受，这是你的罪。 但你接受的时候，对对方来讲，他成就什么？他的供养，对不对？你要用染污心，还是用闲用这种慧脑心、闲嫩心，你就硬把它接受，甚至还要求多一点，这是你的事。你要因重染污心接受供养，颠倒是你。可是对方来讲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满他的功，各成就各的业，是不是？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要自己要颠倒，对对方来讲，他成就的这一份供养，而且他是用什么？用众多上妙财力工具，代表什么？他殷勤啊，殷勤奉施啊。这个殷勤奉施的业，如果一旦成熟，那所成就的功德有多大？是不是？结果你作为一个菩萨，你竟然不愿意作为他成就这一份功德的一个助缘，你把它遮挡掉，你变成舍有情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啊。你看，从某些道理来讲，你大概知道，如果在一个团体当中有很多亲近道人，他变成怎么样，你知道吧？你供养我，我供养你，财物都没跑出去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大家互来供来供去，每个人又增长福报。为什么？你也欢喜，我也欢喜，我欢喜你欢喜，大家都不断的在成就善法。你的善法滋润我的善法，我的善法滋润你的善法。你在这种地方啊、哦，比如说一群亲近修行人，让你生生欢喜心，愿意护念他。结果你护念他们，他们得利益，你也得利益。另外也都同样起这个心，大家都在同样的一个亲近地方，互相不断日日夜夜在滋长很多的福报功德。你看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不会比较不会有恶法相互熏染，他容易有善法啊。你既然在接受人家的供养的同时，竟然也在成就对方的供养，而你在供养别人的时候，对方也在成就功德，变成这样一个功德是一直在衍生的善法，一直在滋润的衍生的。你就在所有的境里面都是助道的境，是不是？有这样一个道理。好，所以他持种种的这个法这种工具来，你殷勤奉施啊，他不是假心，他是真心啊。这时候你要用一种过去种种的嫌恨之心，不愿意成就他啊，那你拒绝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，你拒绝了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想法很单纯，就是说你不愿意接受供养，你这是成就你自己的不染污染，对。可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需要？好，那这个我们啊，那我们若接受供养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吗？好，前面如果他对方会产生怎么样？他来了以后啊，护他多嫌恨心，乃至他，因为，有人来供养，可是你一旦供养以后，容易让他起变心，他会因此而嫌恨，啊，他会嫌恨，就是说。看似短暂时间没有，可是久而久之他会因此供养生恶心，这时候我们为了护念他不起恶心，我们不接受供养啊。我们如果看到此一供养因缘下去，在你观察得到的因缘范围里面，你看到他有另外更重的恶法出来，你就不要了啊。那如果其余的，我们应该随顺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变成就是我们菩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菩萨是自己简单啊，自己身心简单，但他所受用的，他所做的事情是丰富的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变成自己少欲啊， 切其他善法也少成就，变成一直在寻求自己少欲知足，没错，但切因此让要利益众生的因缘也把它挡掉啊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所有能成就善法的那一份意念，众生的心都不见了。是我们经常在，尤其在我们的声闻界里面，这就是我们头有时候在声闻界跟菩萨界当碰在，其实它会不会冲突，严格来讲它不会有冲突，正如我们现在菩萨界本身如果要讲冲突它就有冲突啊，就是抉择就是冲突啊，就是没办法同时照顾嘛，就菩萨界本身本来是声闻界也是啊，所以真正戒法就是你必须要守住佛陀自戒当初的真正精神，那你要在轻重上去抉择。那有时候我们在某些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某些地方在声闻界上啊，我们不应该做哪些事情啊，比如说出家人能不能拿东西给在家人，这个问题会不会产生无他家这类的性质这个问题的啊？但我们必须要讲说，这个当然有时候不能因为这个理由我们随便做。可是有些情况是什么？我们是为了守护他的心，守护他得度因缘。我们从来不是用污之心，用烦恼心，啊，用不清净心。然后拿三宝物去污损别人，那可是如果你一味的用这种心情，就好像说有人到一个地方去啊，让他初学，然后到了僧团，他跟你吃个饭，你希望他能拿点钱出来，戒法是这样，对他来讲是有福报的，是不是？他不要去随便的侵损三宝物。可是在某些一个都从来都还没有到僧团的人来啊，或者他对佛教根本还陌生的，他也不缺这一丝，他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要占你便宜，这时候如果你轻易就讲这种话，你可能会断人会命了。那这时候你就讲说，我如何让他不受损，他不让他损他的福报，因为他受用三宝物。可是如果因为这个损失却能让他因此欢喜亲近三宝，功德也很大，结果我们怕损他这一方面的功德福报，结果让他没办法衍生后头更多的功德，那你这个人就必须要衡量了。所以这不有时候不一定很精准，但你要看说你的发心，你一以私心染污心啊，让对方还他损减损他的福报，这是不对的啊。就是你用你俗用你的俗心染污心，然后把这东西拿给这个在家人啊，在家人因为不知道他受用，结果他的福报减损，你不是污染他吗？但如果你是为了护念他那一份心，以便于跟三宝有一个缘，纯粹是意义怎么样，要牵引他能更欢喜摄受三，欢喜这种修学三宝，亲近三宝，维持因缘，好，以我们讲说这个四摄法里面的菩萨四摄法，不是有布施、爱语、同事利行，布施就是其中一个四摄法，所以这个道理很清楚。所以在现前做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有时候把戒法谈到僵硬的时候，反而忽略的这戒最初刚开始是要做的是什么，它是自护护他，爱护自己，爱护别人，这从经典后头这个地方会谈自护护他。所以始终你会发现，你做起这个事情来，你经过你理性思考，你很坦荡，你不会在很多地方守住了这一点，结果到最后反而带来很多人 对三宝的回报，这个是因小施大啊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声闻戒法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前你现在是为了听的人，有些是在家，有些出家，所以有些出家的戒，我们也不适合一下谈得太细啊。不过，有些观念我们点一下，因为这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，那务必你要很清楚戒的精神啊，或者说弄到最后啊，你以为你守住了，可是在菩萨戒的立场来讲，你不一定了。你以为你不接受叫清净，可是刚好你不接受刚好违戒，和你想的刚好相反。你不接受反而违戒，接受才符合菩萨戒。好，那可是用什么心，就变成是你要留意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，委屈不受，是名有犯啊，有所违越，非然违犯。就是说，你因为懒惰懈怠，一时疏忽了啊。那像现在呢，当然人家供养他还会懒惰，他那么在睡觉都爬起来接受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当然很麻烦，他的以烦恼心嘛，很精进修持啊。所以说这种人呢，可以看到了，他既然能懒惰懈怠、妄念无忌，人家要供养他，他竟然忘了。这还算不错，如果从你现在来讲，那他还算不错，可见他这种贪爱心还不那么强啊。不过从成就众生这个事情上来讲，你有犯，这不是你的，你在接受供养不是你要，是一个你该修的善品，这个弄清楚。所以从来一开始菩萨就是为了成道业才接受的，否则的话，他内心是单纯的，不需要的。他之所以会接受，都是为众生，都是为众生。这一点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点啊。所以你就讲啊，那我不接受也有过，有啊。你让对方没有善法好修。再过无违犯者，或心狂乱，狂乱当然也有很多啊。对方狂乱，那你自己狂乱，人家有的人因为一时啊思考有点乱啊，比如说有的人对宗教信仰一时起得很一种很狂的信啊，迷信啊，结果他打不得、哦、把他所有东西都供养你，你不要傻傻的去接受，因为他供养完了他马上要后悔了，所以就算他这时候，因为他的心思这时候不是正念的，他是一时感情用事的，乃至他是狂乱的，包括你自己狂乱的。当然这时候不啊，对方这个你不做不接受他的供养，乃至啊你的心思这时候心不狂乱的，这时候没有接受就没有犯。好，或观受以心生难着，这是只有你自己。或观后时以定追回，所以这个你观，能不能观得很准？他会不会追回？老实讲，你不一定很能掌握到，但你就你的判断可能性很大。这时候你不要拿，啊，或是他有时候是一时感情用事的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要随便拿。你要随便拿的，以后他就是我之前讲的。他本来供养你啊、十块钱，他有功德，供养你一百块的时候，他就追回了，结果连前面十块一起追回来。你如果那十块他供养一百块，你说啊十块就可以了，这时候他欢喜，所以他成就他的福报。结果他供养一百块，你一百块钱拿，他就很懊恼了，因为他其实没钱的人。他后来或是有其他因缘，他觉得看他一百块太多了。他懊恼了，结果悔思，后悔他所布施，连前面的都毁掉。这是阿含经就这样啊，作恶法起极大的追悔之心，一直要把它遮前掉，一把它去掉，恶法不做不受报，那善法亦复如是。做善法，既用深刻之心 极强心去追悔之前所做的善法，想要去懊恼，一直想到早知道不要，用一个极强的心想要把它遮掉，说我没有这个事情，这个善法也不会报。所以我们很多善法不会报，是因为你的心不一致，你经常被你的染污心让这个报一直动摇不安。所以一个人长时间一直在修很多行，他为什么能够成现前？因为他一致嘛，因缘一直累积在那里。所以有些人做一下善然后就懊恼，做一下善懊恼，老是不成果，对不对？这阿含经也这样啊。所以你自己发生，你发觉你有所染，这时候你应该要警觉啊，警觉你要回避这个因缘，回避这个因缘。所以我就讲过，有时候你发觉你在这一个戒法上容易生的话，你应该随时用的观念怎么样，把来的东西弄出去。就是你在接受的时候会染，可是你事先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为了不让我自己染，凡是我多余之物都舍，凡与道业无关的我尽量舍。那你变成你舍久了，你发觉染也没用啊，反正染了就出去，染了就出去。这时候你的心，这种染污的心啊，接受供养的染污心会减轻，因为你自己已经愿意舍。所以常舍的人为什么那个贪会没有？因为东西留不住啊，想爱爱不来啊。所以为什么有些初学的好修行没有啊？当你有才爱，花姐姐值得爱的。所以口袋里面啊，你有多不多没什么用，这时候都很大方。为什么？没什么好爱，可是刚拥有的时候就爱。所以为什么常修布施者，他也可以治他的贪？因为他没有爱。你要知道，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心，一个贪的心跟一个布施心，经常行布施的，布施善法善布施种子在你内心里面啊，你那个贪的心啊不容易成啊，不容易成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过，当我们这个不该做的同时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善法来成就这个戒法，就是用布施，用布施来成就你，是吧？行，防止你的贪。是，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心生懒惰，这时候你不该受，积极的面的话，应该怎么样？常舍，常舍，常观察这些东西不该为你所有，常观察你放下这些东西，你所得功德更大。常做种种面的思考，这时候你即使受用，你有没有特别的？你发觉你在接受这些宝物啊，你的心你会有一种感觉，什么心？就是有跟没有好像没什么差。你在接受人极珍贵的供养，你化解，那个还要管理呢，就觉得没有那种很强的喜悦之心，你不过就是成就对方的善法，就你本身其实你不需要。那要么就是利益其他人转出去。你如果发觉你有一种珍贵他的心，然就然有一种当你获得的时候的那种稀有想直取想，这时候其实你应该还不掉他了。这个就是你自己感觉啊，当你在接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那种计量的感觉？有没有欢喜心？你来看看，有的话你应该要欢呼掉。我说的话，你成就的功德我呢被这些过失给减损掉了。那如果对方会追回，我们也不做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接受他的供养，因为你考虑到他会后悔，这时候也没法啊。或故知彼疑失迷乱，刚才讲了，他就一直巴不得供养啊。那一直供养他的，这时候他不知道供养的意思， 所以他憋着不会做，他就想尽办法把他所有东西给你，而这个给是不是布施心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的错了，他对布施的意义迷失了，他并不是掌握到那个布施，因为他甚至我们讲的，甚至有人是因勤职而布施，知道吗？因勤职而布施，他这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份贪爱心在的，甚至有时候是有一份傲慢心在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一个法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他成就的是更强的烦恼，更大的烦恼。他以慢心，以贪心，啊，甚至有时候以嗔心有可能啊。为什么要做给某些人看？所以他不是清净心。像这个我们都不能轻易去射手，除非，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啦。那有时候你能不能做？有时候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能力转它，你自信你有能力转它。你今天之所以接受是什么？要建立这个缘。你不是真要，你也知道他会后悔，但你有能力去转它，而今天接受不过是建立这种缘而已。这时候你有这一份想法，你不是因为贪婪，你不是忽略，你是怎么样，你就算接受也没过失，是好。或是施主啊，随舍随受，随舍随受就是说他舍掉舍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又需要了。像有些人他很发心，他真的是发心啊，他没错，他是恭敬供养你，可是供养完了以后他其实他蛮需要的，也就是某些情形他是本身是贫穷的，那这个时候你不要成就他的功德，然后这让他就是他为功德是未来要得，可是现前他马上受苦，你不能不顾念他的需要啊。虽然给他供养是有他有福报，可是问题是他马上舍了以后他马上需要用啊，他马上需要啊，哎，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为防护他，就是护念他，这时候不接受。好，就像我们以前有人要供养我们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家庭怎么样，我们跟他拒绝，我们委婉的，啊，不用不用，为什么？孤儿寡母还有很多需要，生活上的需要啊，啊，是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到底需不需真的怎么样，就是就我们的观察，他生活还有很多需要，但他已经用心做其他供养，我们就不需要一直在啊得其他的供养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护念他的生活，是由是因缘定当贫愧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又马上需要，如果他给你，他就会贫愧，这时候你不能接受。或知此物是深且物，速度破物，就是塔物，塔物哈，哦。或知此物结到他的，就是这个东西不清净，不清净我不拿啊。虽然他现在就主要是讲了，第一个是生物，再过来是劫别人的、偷的或者其他的骗的各方面的。还是会清净物不拿，好，为什么？这个他这份心呢，本身是他在作用这个供养的时候，他自己很清楚这个东西本来不是他的，也就是他的供养里面呢夹杂了其他不清净的法在，啊，所以假如我们知道。我们在做这个，因为它会衍生什么？像我们有些人啊，做一些非法事，那做完了以后啊，他怕有因果报应，那就把财物一半供养给僧团，啊，给三宝。你要知道，这增长他的罪恶。虽然他见识这时有一种，好像是用。惭愧心知道自己过失，用这种弥补过失，可是如果他认为这样可以一直弥补， 会造成他下一个换过的一种正当性，对不对？他下一个换过，他就用这种态度来弥补。其实你要讲，你接受他供养，可是让被他道德、被他侵损的人，他可是伤害很大的。所以这个是个不亲近和合的东西啊，所以不该有。所以这里面要是有一些不合法的东西啊，哎，我能意念到这一点呢、啊，除非你能借此因缘转化它，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道理。但如果单纯就他这样在供养，还是不亲近我，啊，来源不亲近，我们不接受。或知此物由是因缘多生过患，或杀，或缚，或罚，或处，或嫌，或责，委拒不受，皆无违犯。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。凡他所产生的这个由是因缘啊，生后头的前头是因缘得到的因缘不清净，后头衍生的因缘不清净，不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，在这个拿捏啊，必须要有一些相当智慧了哈。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很精准的判断，但如果你有因缘察觉，你千万不要为了贪而得。何况我当我们这里最主要是要你应该要拿，你不该拒绝。这时候你基本上你懂得拒绝，因为这个戒法最主要是你如果不接受，你没有过失。强调是不接受，要谈这个不接受，如何不接受是无过失的。我们现在刚才也有强调的，你跟人家接受的这种染污心，这是不该的。好，再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不接受，也不能用嫌恨心，是因为有佛法之理由，所以我们不接受。这两方面要照顾。那现在如果你能察觉到这个，你不接受他的供养。好，你没有违反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清六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，他来求法，怀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嫉妒变异，不思其法，自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好，这个就是有人来求法。那求法的时候，你变成用嫌恨心啊、恚恼心啊、嫉妒啊，啊，为什么嫉妒？怕你比我行啊。就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啊，每个见面啊，你读完了没有？我都还没有读啊，其实昨晚呢没睡觉，啊，那故意要装着一副，减低你的那个戒，防范我的心的啊，那我都没有读啊，其实都没睡的。那你有没有讲义啊？我都没有，那乱七八糟，其实秘本都藏着的。为了怕你考比他考比你好，就这种情况。有时候就是，这个情形就是这样。我们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强啊。这个为什么我在某些佛教的团体里面做种种考试啦、或是一种测验啦、其实一直不希望大家增长什么，有那种嫉妒变异心。为什么？有人成绩好，有人如何如何。那因此就会产生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如何如何如何？其实这个，当然这个是自己嫉妒变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应该是欢喜成就的。别人好，你反而是欢喜的。结果我们如果有些地方太过强调成绩，导引出一个价值观出来以后啊，这时候就会彼此用恶法相互熏染，恶法相互熏染。其实如果以你来讲，站在对方如果能成就比你高，你应该是欢喜的，应该是欢喜的。可是众生就是众生，不容易看到别人。所以这一份心啊，我们就这是求法，其他也是，我们不容易去成就对方，让对方比你更好。其实在菩萨的发心里面啊，他甚至自己牺牲都愿意对方好，怎么可能说他在佛法上受益了你反而嫉妒？如果有这种心，应该深深惭愧，不应该的。 那可是这样有时候就在一直竞争到变成产生问题。所以其实有时候问题这样，本来没有竞争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测验，没办法检查你到底会不会，它本来只是一个审查督促你的一个机制而已，结果反而久而久之大家认为这叫对。比如说我们容易在成绩上去衡量一个人休息好不好，这个是世间法不得已，可是如果我们也到最后认为这才是唯一的机制，错了。真正的修道地方以修行为，当然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，所以我有明眼人才能做这种审查。可是照理讲，所有的道场始终不能忘掉建立一个价值，就是说真正的好不在于的成绩的衡量，而是那一个如说修行者才是道场的一个价值所在。对，能如说修行者能将佛法实际应用出来的，那个才是价值所在，而不是以表面上去追求来的。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义重世间价值引申的嫉妒啊，引申的这种对立和追逐，这个就变成是本是清净道场，完了容易生出种种的烦恼。好，现在觉得人家来求法，你这样反而不失其法，是名有犯，这是清六。可是我们看那个重二，重二里面啊，哎呀，我们看那个第二页第一行，正求法者来现在前，信坚法故，虽现有法而不施舍，而不舍施，这是第二他胜出法重罪。那可是这里面啊，他还讲依嫌恨心、会恼心、嫉妒变异，不施其法，是你有犯，有所违越，自然违犯。哎，这段是轻啊，那怎么前面是重的，后面是轻？好，这个我们因为前面已经讲了，你就必须要连结的一起来抉择，能不能看出，你能不能培养出一个判断他的一个智慧出来？好，在当然有一些大德就讲说，像《梵网经》《梵网戒》啊，他《梵网戒》在讲这个地方，他讲到他认为重戒是因为什么样？他不但不舍，他还凡根入脉。那有的认为说这个地方是讲法，前面之所以为重是怎么样，因为它是有财跟法，对不对？重二的时候也前面讲财啊，好，就是说若诸菩萨现有之财，信坚财故，有苦有贫，无依无富，正求财者来现在前，不起哀怜而修慧舍。也就是说就整个第二重来讲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因为它是有财跟法，它不起哀怜而修慧舍啊。这个第一个是这个戒之所以轻，是因为什么？它只讲法。可是我觉得，也不必然如此，不必然如此。啊，当然以梵网戒来讲的话，梵网菩萨戒讲，它是你不但不给，还让反根入骂，这个骂路了，反根骂路，哦，这个当然罪了，你不给就不给了，你还骂。可是我们现在在一切菩萨戒这个地方，他们并没有讲到这句话，反根骂路。那这个能不能抉择出来？还是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若有懒惰、懈怠、妄念、无忌之心，不施其法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非然违犯啊。这个就是因为懒惰懈怠又轻忽了，这时候没有好好的给他啊，这就有犯，但啊也非然违犯啊。可是你看啊，这个解无违犯者，为诸外道事求过短啊，或有重病，或心狂乱，或欲方便调比胡比，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，好，或于是法未善通理，或物见彼不生恭敬，无有羞愧，以恶为宜来啊而来听受，啊，或复知彼是钝根性，于广法啊广法教 得法究竟，生生不畏，当生邪见，增长邪智，衰损啊脑坏啊，这个不行。或护之彼法自其手，转不非人而不施语，皆勿违犯。这里面也要讲说怎么不违犯啊，前面讲的是违犯，不违犯，因为你有种种善法意念。好，违犯是因为你有嫌恨心、衰恼心啊、会恼心，中间有患，但非然违犯，是因为你这个心不是很重烦恼，见者，所以怎么样？所谓重则再重，这个这里面光这个轻这一戒里面就分三个等分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有嫌恨心、会恼心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无忌懈怠心，另外一个是善心。那所谓重的呢，也同样这样，这个比子还重。那这个重有没有标准？没有，有能办法画出刻度来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你今天怀嫌恨心、会恼心，这中间夹杂了几分道理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对方啊，假设啦，对方啊，我叫他好几次，每次叫完都不听，那不听还起烦恼，还回放啊，讲了很多，到最后他现在来，我很讨厌，不说了。这个心是因为他之前其实他有善心，那可是因为实际上有恶境让他起嫌恨心、会恼心，这时候嫌恨心、会恼心和那个什么呀，明明对方都是真心求法，而且你有法，你一点你却又被烦恼所束缚，所以你不愿意，甚至以不愿意说法给他，还生依乐心。重，我宁愿就直接从烦恼的浅深去谈，倒不一定说有没有涉及到财跟法，因为有些菩萨是有法但没有财的、啊、那这样别人他就永远不会换那个重了，没有他没财。是，我认为以我的浅见，我是认为是烦恼集中，上品缠缠着烦恼上，就是说不但没有一个正当理由，甚至以这种奸法令法的时候生意的、啊、那如果有夹杂不同的等内涵在，就是我之所以不说法，其实你内在有你的委屈，或是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某几方面是正面的道理，因此你生这个嫌恨会恼啊。这个心你要看你是不是有极恶的心，想要毁损众生啊、哦？这个就是来讲重。所以如果菩萨就是他在换这个，在人家在求法的时候，结果你不但啊、不给他，甚至以不给他里面啊，以烦恼增生啊，没有其他任何善的这一方面的意念啊，就有一种好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虽然它没有标准，但我们可以看看，假如在你在面对这样的境的当中，你对于众生的那种护念众生的念，如果是淡薄到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不淡薄到救度他的心没有，甚至要损恼他的心增生了，那这个就是来分上中下参了。好，我们来讲那个无违犯、啊、那无违犯他说我外道事求过短 啊，那这个就是外道来，他其实不是在论法的，甚至我们不要讲外道，甚至在佛道里面，有的人纯为细论而讨论法来求法，他不是虔诚心，他就是在那里挑战，诶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，我试你看看，他不是外道，他谈的是佛法，也懂很多，他那问法不是纯为问法，纯粹是细论心、高低心，不说，不过是，啊，会有重病或心狂乱，当然这没办法，没有可以理解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。或欲方便调笔胡笔，初步删除，安立删除，为什么？我不说，我不是你有求， 我就满你的意。那我当你有所求，我不能满，我不满你的意，第一个要调伏你的啊慢心，类似啊啊。所以有人求再求，其实假如你真正虔诚求，一般人会应，但你是向来是轻忽。我们讲一个一个道理好了，有时候我们在有人啊嘴巴很甜，我就来跟你问法，那问你在讲一半的时候，他就岔开了，那就跟人家打招呼了，就像看前面那个讲的，外面来跟他也没关，他看到刚才我们说到哪里，他又不是我跟你说，是你问我了，我讲到一半你就急着去打招呼，那回来你还忘我刚才讲到哪里，一次再一次，一次再一次，再问说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刚才有事不答，为什么？你不尊重，你一再而再三的慢吧。那后来有人要问了，你准备好了？你真的想听吗？真的想听我们再说，等因缘讲了。有我就曾经有碰过，后来因缘成熟了，我才跟他讲，你这里没有轻慢罪哦。啊，他说啊，因为他自己有一段时间他突然警觉，本来应该我多留意的，怎么都是师父帮我想，让我觉得很不该不该。我说其实这样而已，呵呵，就是借这个机会算旧账，全部挑出来说哪件事哪件事哪件事哪件事你都不读法，啊也很惭愧。我说没关系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一再而再再而三的时候，变成就是说等到你成熟我才跟你说真正需要，我觉得话你不知道，因为你这说身法你也受不了，你也不会尊重，你用极轻慢之心啊，听法不入心。这时候有时候我们是直接，有时候是暂停啊，避免彼此犯轻慢慢法罪。那有时候是为让他知道说我不说，那这个也是一种教育啊，你要不虔诚求免谈啊，免谈，因为你不重法。所以在有些地方有些人在引导弟子嘛，有时候也是用很多方式，其实他不是故意虐待的，在某意义上他是一个善巧。第二啊，就像以前我那个师公一样啊，他不是一种刁难啊，他当你投降的时候他跟他讲，他就恢复慈悲的，他跟你折腾了一阵子以后，等你受不了的时候他再跟你慈悲。其实他告诉你，你要不是放下眼前的，光在理论学不来了，他就是一种教育。我想假如一个有觉照的人，他就会深深惭愧啊。我想我的修行是用讲的，而实际的修行是在烦恼里面的。他用这种方式折服他，出不善出，从那种幻想式的修行转为现实性的修行，这是一种用一种方式来调伏他。所以我们不说，如果有助于他对法的尊重，这个你不说没有过失啊。或于是法未善同理，就是说你自己还不熟，你怕误导众生，这个时候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，你不说也对，因为你是为了护念众生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里面啊，其实是这样，这中间我们怎么去分别？如果你这个道理这有点困难，在现实当中你要到哪个条件才叫通力呢？那如果照这个标准呢，就不要讲了，是不是？可是问题不讲也不行呢，佛法除了听不行呢，他要谈，他要抉择，他要论义啊，要讨论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你有时候讲，你就是一份对法的尊重啊，你好好的准备为法，对法的尊重，你说你有把握的部分，那没把握的时候不要应承，有过失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补回来。那你会不会做得完完整整？不可能，你还没证过，是 只是说现在讲过，就是说如果你的确发觉你对这个法没把握，不能把握，没有把握能利益的，这时候不说合法。那我们要倒过来的话，其实假你要完全掌握到完全熟才为人家说，那你很难伸得手。好，在所以在很多道理上，经典也鼓励你为人家说，其实因为它是一种自我增长学习的机会。那只是说你我们要讲说，如果讲错话误导众生，罪过很大。可是问题做不做这中间怎么样，还是一个原则，你存什么发心说法，你不顾众生慧命就乱说罪，而你能谨慎，你知道你就算我们现在自认为说某方面道理懂，你要知道你还没证悟的，一定不能做怎么圆满。可是基于一份护念众生，就像说那我不行，那五十步的叫带那个二十步的，五十分的带二十分的，啊，虽不圆满，但我护念到那个二十分的、三十分的，我没有说我一百，但现在也没有找到六十、七十、八十的，眼前的话没有的话，那我只好五十分的去担喽，不管怎么样。你也不要到二十分的没有五十分好学，他当然希望学一百分的，问题问一百分去哪里找，因为眼前没有的话，只好大家相互三个臭皮匠慢慢撑得过来，这样。所以他的发心不一样，他不轻忽众生慧命，这时候说没有无法。当然最主要这个戒法是说，如果人来求你，如果不说的话有过失，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你没有把握，这时候不说没有过失。或护见彼不生恭敬，无有羞愧，以恶威仪来听受，这个也不能，因为听法这里面过失还不止这些而已。因为他如果是以恶心来听法，这个法会被他染污，染污以后如果再说同样法，他不受用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到什么，有时候有人在烦恼，我宁愿怎么样，你烦恼完了再来修法，当然不是一概都是这样说的，不过在某些场合你在烦恼的时候，我宁愿你暂时放下，你用最简单的就是说知道自己在烦恼，惭愧心就好了，你不要有时候就是边烦恼心不能调伏，而在那个硬凹这个佛法，凹到最后变成这个法被你的烦恼心养成一个习惯了，结果这个法的神圣性啊没了。就好像说你一路都是用烦恼轻慢心修持法，这个法的真正的作用变成养成一种轻忽它的习惯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佛法甚深意啊不轻易说，因为他要看你的因缘到能承受才说，或者一说下次修不来，修不来。所以我们要讲这个，对有些恶人来因缘未具足你不说法，绝对不是说要光调伏他，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守护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时候在听法，这个法对他的帮助会减弱。因缘不契机说法，其实会伤害众生。再往，或护之彼是钝根性，以广法教啊，得法就近，生生不畏啊。啊，像比如说，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不敢随便说？淫怒痴是佛道，这你能随便说吗？你不能随便说。烦恼重则，你一说他不是随顺这个烦恼吗？好，那以这个生生部位啊，那乃是他当生邪见增长邪执衰损恼坏，这看有多少，往往是什么把究竟法讲偏了，而令众生用烦恼心跟究竟法相应了。你要知道，不但会产生什么增长邪执衰损恼坏，还会怎么样，以后这个法对他会产生障碍，他 他在修以后修持这个法会产生障碍，对吧？好，OK， 我们再看讲一个，有人很尊贵，你对他有敬仰，他说一你就相信，因为有个距离。可是突然他哪天啊，你这里小过失你也讲，大过失讲，随便一直讲到最后，你跟他的距离不见，以后他要讲你真正的，你也不甩了，是吧？就好像抗药性，就是那个吃抗生素一样，不管什么，一开始就用抗生素，一开始就抗生素，真正大病的时候没用了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处理事情有一个先后？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应激性呢？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为什么跟必要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跟某些人乃至跟世俗人有时候会保持一个距离。为什么保持一个距离？不是故意要装神秘的，而是第一个守护自己的道心，不会被俗所染。再过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彼此才会对法恭敬。那当我们一直在一起，人慢慢就强调的一般世间的情谊，这时候法的尊严会容易损坏掉。所以这不是我们故意要保持一个距离，而是什么？第一个让法的尊严维持着，是这个有些地方我们都必须要留意啊，它不是一种手段，而是什么？一种护念，一种护念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很关系很亲密，哎，是好，可是其实中间损坏的是什么？当要说正法的时候，因为太亲密了，所以你现在很难回家去跟你的家人讲大作啊。你在家里摆起来讲大座，叫你父母跪在底下，他也许不在乎，或他可能笑倒在那里啊，还是笑。我们那个小痞子不能坐上面嘞，他不会，他会觉得很有趣。为什么？他很难真正有是内心啊，尤其很亲的人，很难以极亲近的心来面对这个法。所以有时候为了要守护这一点。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防范，要防范。那同样的，以广法，以深法，在为能得这个因缘，它产生妄执啊，产生妄执以后，就顺这个因缘啊，也有理由可以照做，那因此啊，完了增长他的邪见，完了让他有犯戒因缘啊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过失。甚至有的人根性小，他极坚持这个一种对世间的那种，比如说有一部分的声闻人，他们对某些的法很坚持啊，这本身对。那可是你看啊，在经典里面，当佛在说甚深菩萨法的时候，有人就退掉。这时候你如果不为他们说，也对，因为他说了退掉啊，为了护念他的欢喜心，所以不能说的就不能说，而不是一味的想要把法说出来，不是这样啊。或护之彼法自其手转不回人而不施语，皆无违犯。如果你跟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就会拿这个照本宣科跟人家讲，结果会让一些不当的人得到，不会恰当的人得到。那非恰当，什么叫非恰当的人？就是说他听到法不会依法修持，皆是他执着的卖弄的对象，那叫工具啊。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人啊，那个虚生就是被外道派来道法的， 那这个在当初佛陀那时候就有很多人乃至出家，他就是要学会什么佛教的内容、布教的方式、技巧，然后以便于他就用这个当作谋生工具。所以法被污染，所以外道要入佛门要出家都要有一段审查时间，看他的外道性啊，也不能随便就答应了。所以你如果化解，他会把这个法随便的这样转给不适当的人，因此而会误导众生，不说这没过程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法的抉择啊，这个像我们现在来讲，这种环境越来越不容易守得很好，因为你转布他人，你不给我看电视啊，电视打开都有，只要你有插头，只要你有电视，都看得到。怎么去防？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其实要守住很多地方，要很多地方要，我们只能尽力防护，能想到的尽量做到，但你要能做到很完整，几乎很难。假如现在有人请你上去说般若经，你怎么讲？你该不该讲？你也不知道。我们像我们现在录音下来，谁听？不知道。上电视？不知道。谁在看？不知道。这个很为难啊。讲到什么程度？讲戒法也是。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菩萨戒，难道适合每个人听吗？不是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开的地方啊，跟声闻戒有些不同的地方啊。所以声闻戒它在外相上的保护非常清净，可是菩萨为了成就众生，他的清净是建立在他的悲心不能被染污啊，他的清净是讲这个清净，他那个更像于佛道的这个菩提心不能被染污啊，不能为了自己清净而染污这个悲心跟菩提心的、啊、那因此他的作为不一样。那现在假我们来看、啊、我们甚至我们讲自己的道理我们听了，我们有时候、啊、不容易觉察到我们其实看似在守戒，其实是一份维系烦恼在相应，结果因为戒法给你提供理由了，菩萨戒给你理由借口了，结果你越不容易防护，对吧？因为别人说菩萨你知道我知道，哎，菩萨戒是容许这个的，结果你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声闻戒有些不行，你做我就知道不行，可是菩萨戒开我就不知道你到底用想什么的、哦、比如说你现在接受人家供养，本来人家在行菩萨戒呀、啊，可是我就看不到你到底有没有贪，这个就你声闻戒法不会积蓄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连一都不能上一的哦，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多的、啊。可是菩萨戒许可啊，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。如果大家道理很清楚，你不能多，你多的我就知道那是你是贪。可是菩萨不是啊，那像我们讲有些这样法是不是每个人适合听？因为他的维系烦恼，他以为他的确有几分是为了发心的，可是其实他也隐藏了几分是执着的，但表象上他恍惚不到他内心的烦恼，外在又没有好好的很具体的规范去要求他不能这样，所以他变成有滋长烦恼的机会。那对一个自己对声闻戒法很多地方都还不坚固者，一开始就给他开这个一听，结果他看不到烦恼，他对于持戒的习惯性还没养成的时候，他就会容易在这里堕落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在 传播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有很重要，就是说印什么因缘，当我们每个人对戒法有一定的尊重和习惯啊，比如在一个僧团里面，大家已经不大会谈这个，像有的人就一个环境里面，其实大家都已经是很节俭到有点过分的时候啊，哎，这时候你要讲接受供养才有行菩萨道，这个比较适合。为什么？他就是都不要了嘛，他不贪了嘛。这时候你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光一直这样，你应该要成就众生的布施功德。这时候他不会颠倒，因为他本来就不贪。可是如果对一个向来就贪的，你跟他讲这个，你以为他真的能防护到难受？不是，他的维系烦恼经常会在这里衍生出来。所以对不适当的法的人不说，其实合法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亲戚不教毁戒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与诸暴恶犯犯戒有情，怀嫌恨心，怀恚恼心，由彼暴恶犯戒为缘，方便起舍，不作饶益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好，若有懒惰懈怠弃舍，有妄念故，不作饶益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非然违犯。何以故？慧诸菩萨以于净持啊，净持戒身与意业极尽现行诸有情所起灵敏心，欲作饶益，如以暴恶犯戒啊，哦，暴恶犯戒有情于诸苦因而现转者，这个就是说，菩萨并不是光只是对持戒清净的人，乃是修禅定庄严的人起灵敏心，如以暴恶，而是应该以暴恶犯戒有情啊，以苦因啊，诸苦因而现转者，菩萨应该连这个犯戒者啊，犯恶的人，应该是要去救助他的。好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心情啊。好，那对已经犯戒的，我们会有一种隔离。就像说，有时候我们在讲说，这个心念啊，这个菩萨要有。比如说，有人犯戒来问你，你在决断他的犯罪的时候，你就要轻描淡写。你错了，怎么样？如果比较悲心重的，他在说他错的时候是一种痛苦感，就好像说，我们不要有些医生吗？看癌症看习惯了，癌症呢，啊就讲完了，癌症呢，啊不怕刀啊，就这样就完了。可是如果你对你家人，假设你家人得癌症，你会怎么说？你会不大感受，对不对？你怕他痛苦伤心，对不对？你怕他失望，对不对？你有一种哀伤，就是说你救不回他了。菩萨是这样的。是，所以我们在抉择一个人亲不亲近的时候，是用什么心情？还是守护的心呢？怎么可能他那个犯戒以后巴不得把他啊摒弃掉？哎，这个该摒弃的要摒弃哦，这个后头戒法有讲。可是现在问题是你弃舍有罪，不弃舍过去啊，不放他也有罪，那个放他也有罪，你现在必须要掌握得很清楚。所以他有罪，你应该是，你既然方便起舍，而不能啊，以这种嫌恨，尤其是我们的自己本身自持要求严格的人，对不违反规矩的，我们就会有一种对立的心情啊。那这个对立的心情啊，其实，在我们一般来讲的修持人容易有，我们容易有，像。我们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啊，这个什么，行侠仗义的心情，对不对？行侠仗义啊，当然还有一种叫除暴安良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心情啊，就容易产生。可是实际上这是有违反的，为什么？你应该是护念他。那像这种心情，我们要怎么想呢？ 你如果发觉你有这样的心情，你应该，我就讲说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。第一个，来让你这个戒能清净了，就思考自己戒未清净。好，即如果以我跟你的距离，我们可能差个十分二十分嘛，对，就好像三十分的再看二十分不圆满嘛，啊，可是如果以佛陀一百分来看我们这个三十分，如果我们三十分的有资格放弃二十分的，那一百分的当然可以把三十分踢出去啊，对，距离太远了。以活菩萨对我们尚且不舍啊，我们有什么资格舍这些众生？是，要用这样的想法。第一个，所以你要从广种种的如理思维当中，以便于你能对此戒法的行持能郑重起心，对吧？我们尚且不清净，如何有资格去舍一下众生啊？那你如果是因为妄念啊、懒惰懈怠，你没有特别去劳役他、利益他。所以我最近有时候上课，我就想到以前一个道理，这个问题啊，我说实在，这个我也不客气说的，因为我发觉就是说，因为我现在回想啊，少一个护念心，我发觉好像当时的护念心不是有没有？那如果有，为什么我现在想不来？那可见有也是很淡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成为我的挂碍啊，成为我的挂碍。也就是说，在当初我们在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规矩是对的，我们的做法是对的，但我觉得我并没有真的护念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要护念他怎么样，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啊，家人啊，即便他不得已要让他做什么，要请他如何怎么样，可是你会先做好安排。所以有的人就轻易判断，哎，你晚了，那下一步呢？你不能就这样一口气就没了，没了就没了，就放弃了。不是，今天以某种道理为了成就你，让你出去，就是为你让你出去，也是为了成就你。我都想过了。这时候，当我后来化解，就是以理、以戒、以生活各方面，你都无亏损，你就对了，你就心安了，心就安了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，就是说我们是面对一个苦众生啊，这个为什么在修大悲心、修菩提心的时候，经常在意念所有有缘无缘的啊，亲不亲爱的，都是跟如自己的母亲一般，因为的确曾经是这个缘啊。那有这种因缘啊，你就会积极想要守护它。何以故啊？并不是菩萨对这个亲近人才守护啊，这个我们会不会这样？会啊，因为我想说实在，我们现在看到有亲近的人，我们就特别喜欢了，有没有这种心？有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对于不好的人，我们会有这种心？因为说实在啊，我们这个心都还在，好，我们不用去回避，我们有这种烦恼心，好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看法来讲啊，什么看法？我们经常啊，这个就是我过去也曾经观察到，像我们这种个性都比较因为我们大概都比较守规矩的，所以我们会希望环境规矩，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对好坏的抉择经常是出现在眼前，就是顺世间好坏在抉择。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啊，对环境里面有恶的会有一种啊，除之而后快的心情，经常会有那种啊，对环境那种恶的会有种除之而后快。你看我们在盖房子啊，你会发觉啊，我们都有一种急，那工程老是半吊子，要进不进我们就急了，为什么？我们总是希望环境干净，哪里不好就抓着赶快把它清掉，那连卫生都这样， 啊，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不处理，你就觉得是老是怪怪的，会把它处理完，你的心才安，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应。那这个情形就会产生什么？我们发觉，我们会慢慢朝失去的一种想要去，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个好环境。这是我经常讲的，菩萨其实不是在选择一个好环境，是在创造一个好环境令众生受用。他不是要抉择一个，要维护一个世间的认为的清净地，而是什么？他是进入到一个清净地，以慈悲摄受的心令众生转化得利益。我讲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是找一个好人来度，我在找一个可以度的人来度。好人他都比你好，还你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有这种环境，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心态，就是说我们的威德力到哪里，我们要让所有在这边的人，本来是只有一分好变两分好，两分好变三分好，这就是我利益你的地方。我不是要求一百分的进来，也就是我们是以慈悲智慧去摄受它，这个量广泛出来以后，我们要让所有人能在这边呢受益，乃至你停留在的地方，就是说你到之处每个人都受益，而不是用我们怎么样一种理想性的态度去要求，用世间的，就是说你喜欢干净所以你讨厌脏，这种态度不是，你应该是什么？是一种度化的心情去面对脏，而不是一种什么对立的心面对脏。当你这种心态一改变的时候，其实你化解你很容易摄受人了。你化解你，我化来化解说周边为什么不容易有人？很多人注意看，其实都同等味道，同等味道。那有的人是为什么旁边很多人？因为这好坏不分，呵呵，什么都进来，因为你怎么乱他也不在乎，他晚上你在他就一副大员外，什么放进来都可以，对，胃口很好，脏的干净的全吃啊。这个不表示他是菩萨行者。可是当我们现在有很明显对某些这种，就是我们不能主动去感化摄受，而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的福报往哪突出去？所以你看，因为当我们福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心量大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亲近人在你的身上得利，不亲近你的人也得利。我最近啊，在想一个长老的那个德。这个长老他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很慈悲，持戒的人依止他，那不持戒的人也赞叹他。这不是他为求好人，而是什么？他能让得一分功德的人得一分，得两分的人，他不会用绝对的角度要求你都跟我一样。也就是说他有一份心，就是我们后来会用一种是实际利益众生的实际的心去看待众生，而不是用一个已经设定下来的标准去看众生。比如说为什么，比如说我现在最近有些地方，这个地方以持戒道场为主，有些好要持戒人在这里，那有些人倒不一定适合。为什么？不是我们标准降低，因为修行人本来就有很多类。我们有的是什么？这种考前保证班，勉强一点点。有些是什么？他只要有大学就好了，他不是要他考台大医科的，他是慢慢带上来。那对你来讲，你变成了你标准没降低，可是你懂得摄受不同的人，你不是打混账。而是知道如何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上，即便他现在学到一半他离开，你也心安理得，他有学到了，一言不记住他离开了，你也不会有任何怪，因为我利益的。他就有这种，你不会用一种圆满的角度，你要么就这样，要么那样，要么这样，要么不是，你就只有站在一个 让他得几分利益，只要他能得几分利益就得几分利益，又这种心情来了，这时候你的量大了，你化解，你容易在见到不同类的修行人，不同的众生都是你可以度的人。这个我们现在做不到，但这种心情我能知道该这样啊。我们有时候烦恼一起来我们不容易，我们当然这个有时候要我们现在全部这样做，可能你会换了乱乱了你的阵脚，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其实是应该这样，唯有我们将这个态度改变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弘法的面，你利益众生菩萨道的面开阔出去了啊，对不同类的人你都有适当的调整来应对他，不同的人都有这种作用。那无违犯者，为心狂乱，或欲方便调彼护彼，广说如前，或为将护多有情心，或护身事方便起舍，不作劳役，皆无违犯。怎么样？心狂乱啊，或想要调整他，我不舍手。这个变成你看，菩萨有没有舍掉？暂时有。只要你舍为了为了成就你，广说如前，或为将护多有情心，就是说你在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这种恶脑的人在的时候，其他人会恼啊。这时候你就必须要，你把它舍掉，是合理的，因为这是现实之事。这种现实是在菩萨，所以说菩萨为什么能喝丹？像一般来讲，我们就讲啊，如果这个地方啊不安宁，很多人就要离开了。可是实际上菩萨不会这样想，菩萨除非真的没药可救，他会护多人的心，想尽办法，因为他是要成就别人的。所以成就别人的时候，他说该舍则舍，该护念则护念，用这样的心情来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变成在护念所有人的善心的时候，他会想尽办法来成就所有有可能成就的人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呢，我们一直觉得，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看到有些情况就是怎么样？有的人所有的思考比较重什么？重自己能不能安稳？这就是在菩萨戒法还不是很根深蒂固的人呢。一般菩萨的戒法，他会有一种准备牺牲的，除非不可行，他也不会执着；但只要可行，他会先顾念到别人。这是菩萨的发心的习惯性是在这里的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种人唯有他的发心坚定，其实他在消化烦恼上来讲不一样。就好像说，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很坚定的时候，孩子丢给父母的烦恼，他是不是能承受得大？他承受得大，他比较能承受。你看我们现在啊，如果在处在一个不认识的人，他虽然给你一个坏脸色哦，你就很懊恼。可是如果是你，当然我们这里比较不会啊，如果是自己的亲人给你一个骂几句，你一下子也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爱，有爱所以那个烦恼能承受，因为有慈悲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承受啊。这个就是这个戒法啊。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先到此啊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